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这就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双受教的耳，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请陈新豪弟兄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基督的血。
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首先我要代表教会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祝福。感谢神，他让我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我们会透过圣经来查考基督的血这个主题，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帮助我们更明白流血赦罪的道理，进而可以更好的敬拜侍奉神。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关于基督宝血的真理，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使用你仆人所预备的，让传讲的、聆听的同蒙造就。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为什么要查考基督的血这个主题呢？因为我是诗班指挥，也在崇拜的时候带领诗歌敬拜。那为了要负责任的侍奉，常常必须要仔细的研究查考诗歌的歌词。一首诗歌它最基本的两个组成就是歌词和旋律，好听好唱的旋律触动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歌词是更重要的，歌词除了要与神的话语相符，让我们不会对神产生误解之外，好的歌词更帮助我们熟悉神的话语，使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且提供真理的提醒。基督的血经常出现在诗歌的歌词当中，甚至是贯穿一首诗歌的主题。好像1876年 Robert Rory 写的《唯靠主耶稣的宝血》，
我最怎能得洗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
还有最近2010年 Thomas Miller 夫妇写的主宝血，就是 All the Blood。 在这首诗歌有句歌词说，主宝血使我永远得胜，是 All the Blood It is my victory， 也就是靠着主宝血我能得胜的意思。看到这些歌词，我就在想，这到底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我自己比较熟悉关于得胜的经文有罗马书8章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约翰一书5章4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三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都有一个凭借，也都有一个胜过的对象。在罗马书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胜过一切会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在哥林多前书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毒钩，也就是胜过罪。在约翰一书是透过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那么我们靠着主宝血 究竟可以胜过什么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圣经里面，血就象征着生命。在旧约里面，早在摩西律法以前就禁止吃血。创世纪第九章，在洪水消退，挪亚一家他出了方舟之后，神吩咐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我们看到神禁止挪亚一家吃带血的肉，理由是要尊重生命，动物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吃肉不吃血，也就是不吃生命。另外一方面也禁止流人血。同样的，创世纪第九章，神继续吩咐挪亚一家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从经文可以看到，禁止流人血其实就是不可谋杀的意思，这也是早在摩西律法以前就出现的命令。之后的摩西律法就按照这个规定，一方面在十诫中直接禁止谋杀，一方面在饮食规定中禁止吃喝动物的血与勒死的生物，因为勒死的动物没有放血。但可以注意的是，献祭时却要用血来献，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上帝要人尊重动物的生命，却表明罪是要用生命来抵偿的。血的功用乃是为了赎罪。在立位记里，我们清楚可以看到，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民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句话它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而是要指出血象征生命。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是因为寄生的生命是在血中，流血就是失去生命，代替献祭者而死，这是代赎的原则，显明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道理。那什么是罪呢？明白什么是罪，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流血赦罪的道理。罪，也就好像你去超市刚买了一颗新鲜的红苹果，马上洗了之后一口咬下去，却发现一条剩一半的虫。更准确一点的说，我们就是那颗红苹果，而罪就是那条虫。我们对新鲜红苹果的期待是什么呢？大概绝对不会是吃了之后发现有虫吧。那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做事时常偷懒，拖拖拉拉到最后一刻才做吗？还是说太太说让我帮忙洗碗，我却不知道要洗锅子，然后被念了还心生怨怼吗？我自己也是这样，这不是说某一位弟兄哦。罪呢，就是我的性格和行为当中妨碍我回应这些期待的部分。有虫的苹果我们不吃了，可能还会有点不高兴，说哎，自己怎么咬到一颗烂苹果。面对无法回应期待的自己，我们除了对自己失望之外，多半也会有点生气。那神对我们的期待又是什么呢？神是一切受造的创造者，我们更是他的精心杰作，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神曾经要摩西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耶稣也曾教训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神对他精心杰作的我们，他的期待就是我们要圣洁，要完全，像他自己一样。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就好像说，假如说你是一个数学系教授，你应该也会期待说你的小孩数学也挺好的，对不对？那只是我们心里可能就会想，这不是期待的越大，失望的越深吗？因为巨大的失望是不是就引致了神的愤怒呢？神他确实是愤怒，只是他的愤怒是显明在一切的罪上，是对着刚硬不悔改、察觉不到自己有罪的人。我们说达不到神的期待是罪，也是因为罪，所以我们达不到神的期待。耶稣曾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神希望我们能活得完全，得更丰盛的生命。这要怎么做呢？首先就是要对付罪。通过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对付我们诸般罪行上的价值。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使我们达不到完全，所以没有办法荣耀创造我们的神。罗马书五章八到九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犯了罪的我们，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流血是为了赎罪，他首先是对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为着所犯的罪需要神的赦免，否则我们就要落到神的愤怒中。而我们的罪得蒙赦免，并不是因为神忽略或不看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流血付上了代价。这里的经文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它在希腊文的原文也是施恩座。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名词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那边讲述如何制作约柜。经文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然后在经文后面有小字注明说，施恩或作避罪，就是遮蔽罪。也就是说，施恩座其实可以翻译成避罪座。那约柜上面平平的盖子就是施恩座。那约柜里面有律法，让我们知罪，定我们的罪。但作为施恩座的盖子，盖在上面，象征一切的罪都在施恩座底下被遮盖了，神看不见。保罗说，这个施恩座就是主耶稣，并且说这是神凭着耶稣的血设立的。我们如果要明白血的价值，就必须接受神看他的价值。如果一点也不知道神对于血所定的价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血对于我们的价值。借着神话语的启示，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看基督宝血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如此的宝贵。在旧约的时代，每年一次，大祭司带着牺牲的血进入至圣所，将山羊和牛犊的血撒在施恩座上，为自己和众百姓赎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两样应用的都是同样的原则，就是血象征着生命，流血就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流血可以赦免需要付上生命代价的罪。只是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献上自己的时候就是献上圣洁无瑕疵的，所以只要一次献上，就担当了众人的罪孽，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透过使徒约翰的书信来看有关耶稣的血的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写道，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行在光明中的是形容基督徒，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表示我们已经被神吸引，神是光，到神这里，到基督这里，就是在光明中。这是另一种对基督徒的称呼。和第六节相比照，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这又是对基督徒的另外一种形容，基督徒是与神相交的人。这经文谈到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也就是我们若是基督徒，我们就和其他的基督徒相交。所以会有一个标准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如果对你而言基督徒是怪人，也许只能在主日那天忍耐一下，其他时间你就觉得跟其他朋友在一起比较自在，那很有可能你不认识神，不是基督徒，不在光明中行。因为呢，所有在光明中行的人彼此相交，有共同的价值观，一同去从事主的工作。还有对于那些行在光明中的人，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于你和我这样的人，本来和神相交是不可能的，问题就是罪。而这些经文说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我们就能行在光中，就能与神相交。注意这里所说的是一切的罪。我们有些人呢，受到自己软弱的重压， 有时候甚至受试探，想到说有些罪是几乎不能得赦免的，这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大罪小罪，我们想来能得赦免的，以及似乎不能得赦免的罪，一切的罪，意识到的，毫无意识的，记得的，或是已经忘记的，都包括在一切的罪这几个字里。可能有人会想，这里好像是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也就是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如果再犯罪怎么办？我没有得救之前的罪靠着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得救之后的罪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蛮实际的问题。我们知道犯罪是不可以的，可是犯罪却是事实，我们对于这些罪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的目标是不犯罪，约翰说这些话也是盼望我们不犯罪。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地位上，我们是不应当犯罪的，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是常常犯罪，犯罪是不需要的，可是犯罪是不可推翻的事实。若有人犯罪，这里说到基督徒犯罪的问题，这边有一个人，他是属乎神的人，他如果犯罪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这边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不是说在神那里，是说在父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着神的儿女说的，指着已经得救的人说的。在已经得救的人中，在神的儿女当中，若有犯罪的，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中保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 Paracletus， Para 就是靠近的意思， Cletus 就是被召出来的人， Paracletus 是代求者、帮助者。从 Para 这个字首来看，这个帮助是随时的，而且是在我们遭遇困难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就有的帮助。希腊人呢，把 Paracletus 这个字用在法庭里面，在法庭里面请一个代理律师，你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人家说你有罪，你的 Paracletus 要说你没有罪，他替你回答，像辩护律师一样。所以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位在你旁边替你说话，基督徒如果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替我们说话的。撒旦他永远不停止控告基督徒，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他昼夜控告我们，我们是昼夜被告，他是昼夜一直在控告。可是我们有一位辩护的人，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说他是中保，他不是施恩者，是义者。为什么不说他是施恩者呢？因为在法庭里面我们不应该讲恩典，想要通过恩典赦免的法官都是不义的，讲公义的才是法官。那神也是讲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不义的，不是不看我们的罪，忽略我们的罪，也不是马虎的对待我们的罪，而是用公义来审判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辩护的方法不是说这试探实在是太大了，这些基督徒对付不了，所以我们要施恩给他们。还有主耶稣也不是说这些基督徒力量何等的小，知识是何等的少，肉体这么软弱，世界的引诱这么的强，撒旦的诡计这么厉害，他们怎么能拒绝呢？不是这样，主耶稣不是这样辩护，他不是在那里求恩，他不是做一个施恩者。这里说主耶稣是义者，他哪是对神说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因为他已经做成的工作的缘故，神不能不赦免我们。这位中保如何为我们辩护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主耶稣是凭着自己做的工作，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所设立的挽回祭，为我们辩护，叫我们能到神的面前。这个挽回祭是一个完全的挽回祭，是包括古今中外基督徒所有的罪。由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挽回祭，神就没有理由可以再刑罚基督徒。主耶稣的挽回祭不只是为着以往所有的罪，也是为着今天甚至今后所有的罪。这里的动词做了挽回祭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神不能因撒旦的控告定我们的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做了救赎的工作，包括今天的以及到主再来那一天为止所犯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的工作里，在那里神必定赦免我们，没有法子不赦免， 因为这个赦免是有根据的。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的洗净也是现在时，也就是永久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直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一节当中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我们信主之后所犯的罪也包括在内。那对于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可以有个极端的应用啊，就是说我躲在宝血之下天天犯罪，又说我白天犯罪，晚上到神面前去一认就得赦免，第二天再犯罪，晚上再认再得赦免。因为呢，主耶稣既然可以教训彼得说要赦免人七十个七次，他必然赦免我。而且凭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是公义，是公义的，他要因主耶稣凭着流血设立的挽回祭，他不能不赦免我的罪。所以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继续的犯罪，一直不真正的悔改认罪，那么会怎么样呢？那么主耶稣的宝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就失去了效力，失去了功用。这个就好像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只是为着我们，也是为着全世界的人。那次的工作就把所有人包括在里面，可是呢，只有信他的人，主耶稣的工作才实现在他们身上。基督做中保的工作也是这样，是一直持续的做，不管基督徒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宝血洗罪的工作是一直有效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是因为基督的血得到赦罪。另外一方面，一章九节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同样的，还是在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认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完全是因着主耶稣的血。罪人的罪得赦免，必须根据主耶稣的血。基督徒的罪得着赦免，也必须根据主耶稣的血。因为主耶稣是救主，所以神赦免罪人的罪；因为主耶稣是中保，所以神赦免信徒的罪。不管是救主也好，是中保也好，都是因为主耶稣的血，罪人才能信而称义，信徒才能认罪而得赦免。那么怎样才是真正的认罪呢？我们从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来看，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指着为自己的罪恶和软弱而难过，向神悔改，以致得救。真正的认罪必须有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的经过，这个忧愁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后悔啊，好像一种你犯罪被抓到的羞耻感，可是又只是这样而已，它不会伴随行为的改变。而懊悔呢，就是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带有方向的扭转，有行为的改变，可以从此不再犯罪，所以不会再后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献上挽回祭之前，把逾越节的筵席和一天之后他流血舍命献上的赎罪祭做了很好的连结。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逾越节的仪式上，其实没有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作为一句很创新的话，它肯定令在场的门徒印象深刻。在复活节之后，他们也会更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就好像饼被擘开，耶稣的身体也要被擘开。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要使人的罪得赦。其实这节经文充满了隐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遭受流人血献祭的死亡，这是他与百姓立约的凭据。就像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透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把血洒在百姓身上作为立约的凭据， 而耶稣基督透过自己牺牲的死，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由此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产生了可以用约的条款定义的关系，这是带有规定的协议，包括福分和供应的应许，也有诅咒的威胁，全都借着耶稣的流血而有效力。一些犹太人吃月节筵席的细节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为多人流出来的意义。在接近尼撒月十四日的星期四下午，尼撒月呢就是犹太教历的正月，相当于我们三月的下半月还有四月的上半月之间，也就是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然后人会将羊羔每家一只，大概十到十二个人是一家，把羊羔带到圣殿的院子，然后祭司呢要在那里献这些羊羔为祭，祭司会拿着祭牲的血放在盆里传递，直到最后倒在祭坛的脚那里。所以呢，刚吃完月节筵席的门徒，他们很难不把为多人流出来理解为月节的献祭。耶稣暗示自己将成为刚刚才流出了大量血的羊羔，他被钉十字架，为多人流出的血将立下使罪得赦的约，从此月节的晚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主的晚餐。主自己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里耶稣含蓄的与门徒道别，暗示有一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他会不在他们当中，因此对我们来说，主的晚餐也就是主餐，同时指向过去和未来，指向耶稣在哥哥他的牺牲和主再来的时候弥赛亚的筵席。今天呢，是我们教会今年第三季的浸礼主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保罗描述了信而受浸的经历，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透过这段信的受浸的描述，我们看到浸礼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信而受浸，有了神儿子的新身份，穿上了主耶稣基督的新形象，加入了教会的新家庭。特别是二十八节这边说，神的子民在基督耶稣里不分种族、社会地位或者性别，都合为一了。这个合一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合一超越世界上所有的隔阂。信徒因为信而受浸，进入了信徒的群体，就是加入了教会这个神的大家庭。我自己是2008年5月4日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浸的，当时的浸礼呢也是每季一次，是在2月、5月、8月还有11月的第一个主日，跟现在有点不一样。那当时中文堂就是也是和现在一样，是在每月的月初守主餐。那浸礼是在主日崇拜当中，就是在会众唱诗跟诗班献诗之后。那浸礼呢之后有诵读神话语的时间，然后就守主餐。所以呢，要是受浸之后来得及换好衣服呢，就可以马上和大家一起守主餐了。我受浸的那天呢，那天读的经文是关于浸礼的综合经文，合起来有14节，所以时间上有点紧迫哈。感谢神，那一年的浸礼我们有9个人受浸，是当时平均聚会人数200人上下的我们的教会的历史新高。加上那时候受浸的顺序是用姓氏排序，也是跟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会考虑换衣服的时间啊，吹头发吹干所需要的时间啊。当时是用姓氏排序，所以让我赶上了人生中第一次守主餐。当时的我其实很看重第一次守主餐的机会，除了贪新鲜之外，也带有加入一个群体的时候认同该群体，还有被该群体认同的情感，这是很自然哦。我还记得当时派主餐已经开始了，然后一起受浸的同梯的伙伴还没回到座位上，我心里就为他们感到焦急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因为立约的血而设立的主餐，它有很丰富的意涵。现在我们守主餐的时候，牧师都会读哥林多前书，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解释主餐意义的经文。首先是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里是说主餐象征着信徒的合一， 统领基督血和身体的人是不分种族、阶级、性别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个身体了。有没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就是我们刚刚有看敬礼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敬礼还是主餐，都象征信徒合一。这个合一也是靠着主的血成就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因为与神亲近，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这样的合一是要竭力保守的。人自然的罪性呢，我们会将人分门别类，自然的疏远，认为与自己不同类的人。可是主耶稣却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所以呢，透过主餐的象征呢，经常的守主餐，来经常提醒信徒合一的真理，这是十分适切的。这样的合一呢，其实不仅仅是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它还是跨越时空。我们不仅仅和普天下所有主的门徒统领基督的身体，也和过去和将来所有的圣徒统领基督的血。接着牧师呢就会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从这段经文哦，我们可以再次看见饼和杯象征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舍的身体，还有用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而且呢，我们要如此行，应当如此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透过守主餐来纪念主。纪念呢，纪念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是思念还有怀念的意思哦。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关羽要重归刘备的时候，曹操就派张辽先追上他，跟他说，他嘱咐这个张辽，他说，如可先去请助他，待我与他送行，更与陆费征袍赠之，使为后日纪念。这边说到曹操他敬重关羽，不忘故主的为人，听到他说他要反归刘备的时候，这个曹操只是打算去送行，还送他路费征袍留作纪念。对，然后可能日后有一天关羽看到这件征袍，他可以睹物思人，怀念一番，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在西方的观念里面，纪念表示回忆，就是你想起来不再是当下的，以前曾经发生过，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纪念观，都跟犹太人的蛮不一样的。犹太人的纪念的意思是在此时此地，在这个地方，在现在，有份于过去和将来的某些明确事件。哦，那对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而言呢，逾越节的筵席就是在纪念自己有份于耶和华的拯救。在守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会重述出埃及的历史，透过重述把过去的拯救历史连于今天，然后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他们的传统是这样教导的，每个世代的子民都要视自己曾经经历过出埃及，因为这是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认知，我们是被神拯救出埃及。那对主的门徒而言呢，守主餐除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身之外呢，透过牧师宣读主餐设立的意义，我们也在表明说自己有份于过去主耶稣基督流血死罪得赦的约，而且我们也有份于主再来的时候天上的筵席。所以呢，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句话是带有极大的盼望，它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因为主餐象征主内超越一切的合一。当我们在主设立的晚餐，也就是筵席中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历世历代在主内的门徒都领受主流血赐下的救恩，我们也仿佛看到了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都出席了主再来的时候天上羔羊的筵席。哥林多前书接下来经文是在说，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应当持守敬畏神的态度，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所以 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首先这个不按理的态度是源于不认识身体嘛。那不认识身体可能是指说没有认识到饼是代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也有可能是说没有认识到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可以按理可以分辨的人，应该就是已经凭信心领受立约的血赐下的救恩，也就是说只有信而受浸的主的门徒可以领受主的饼和杯。这三节经文是说，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应当存敬畏的心自己省察，并且我们要明白守主餐的意义。插入一个题外话，在我的印象里面，本来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读的经文呢，只有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然后在后来才加上了10章16到17节主餐象征信徒合一的经文诵读。我个人的印象是说，这改变是来自一首诗歌歌词的提醒。在2013年的受难日那天晚上，诗班所献的诗歌是《思念你》。诗歌的第一句歌词是：“领受你的杯，感念你舍命，我们因着你合为一。”其中，我们因主彼此合一，我们遵主命彼此相爱的歌词，在这首诗歌里到处都是。从此，守主餐的经文诵读就加上了《哥林多前书》10章16到17节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呢，诗班向主献上思念你这首诗歌之后，我的耳朵才打开，才能够听到牧师诵读这段经文。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我们好的诗歌歌词可以透过诗歌的形式提醒我们神的真理，所以慎选好的诗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这边略略的提一下主餐和圣餐有什么不一样。圣餐，我们教会守的是主餐嘛？那圣餐它是说饼和杯在本质上或是在某种情境下面，例如祝圣之后，它会实际上的变成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具有使人得救的效力。而主餐只是主张饼和杯只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不具备使人得救的效力。那圣餐的经文它是根据约翰福音6章49到58节，我们来看其中的53到54节。这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确实这样的描述无可避免的我们会联想到主餐，好像主餐可以赐下永生。可是我们要是仔细看一下上下文就可以分辨了。这段经文的前一段是约翰福音6章35到48节，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一节和最后两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但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还有相关词语，比如说饿还有渴，这基本上是具有象征的性质。我们可以透过隐喻还有非隐喻的混合看出来，耶稣是生命的粮，可是呢，不再饿的人是到他这里来的人，而不是吃他的人。同样的，不再渴的是那相信他的人，而不是喝他的人。也就是说，领受生命的粮的方法是透过亲近还有相信耶稣。所以当之后的一段，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49节起的用语，它变得具有更浓的隐喻性之后，我们读到吃耶稣的肉还有喝耶稣的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透过隐喻的手法来表达同样的意义，并不是真的吃和喝。此外，新约圣经其他地方讲到主餐的时候用的是身体，就是 soma 这个字，可是约翰福音这里用的是肉 sarx。 那这个虽然不是一个证明，可是是表明了说约翰他不是直接谈到主餐。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假如53到54节是在说主餐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说要有份于永生所必须做的是守主餐。这跟救恩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真理是相违背的，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将相关的经文理解为重复生命的粮这个真理，只不过是用隐喻的方式来表达。那耶稣基督他留下宝血舍命，献上挽回祭救赎了我们，然后呢，耶稣究竟为了什么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呢？ 是让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这样吗？对，我们可以幸福快乐。不过我们可以从使徒彼得写给小亚细亚半岛信徒的信来看出端倪，就是彼得前书。彼得说，这些信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出来，这些蒙耶稣的血所洒的，也就是蒙宝血救赎的人，他们也是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接着我们看彼得前书1:18-19，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救赎不单只是脱离罪，也是脱离有罪的生活方式。然后彼得说这句话不是只是基于得救的事实，他也是基于完成救赎所付出的昂贵的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样宝贵的礼物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我们不可以继续过毫无益处的生活。我们再看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经文和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不谋而合。在启示录1:5-6说，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5:9-10说，因为这羔羊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从彼得前书还有启示录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就是说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付上了赎价，使我们脱离罪恶归于神，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做祭司，敬拜侍奉神，见证宣扬主耶稣。所以我们被拯救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接下来我们透过三节经文再次看见主宝血就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是希伯来书10:19，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后面还有，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耶稣的血不只赦免洗净罪过，也使人亲近神，带领人敬拜神。所以我们可以说，蒙恩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不能好好敬拜神的，也没有一个不该好好敬拜神的。接着是希伯来，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基督献上挽回祭，留下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侍奉神。宝血洗净的救赎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侍奉。最后一节经文是启示录12:11，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回答了我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耶稣道成了肉身，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也要胜过掌管死亡的魔鬼撒旦。靠的是什么呢？得胜的主因是羔羊的血，并且由于我们忠心的为主作证做见证，我们有份于这个得胜。所以我们蒙主的宝血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敬拜。我们蒙主的宝血洗净，所以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真神，可以见证生命的道，并且我们知道，因为羔羊留下宝血，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借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胜过那掌死权的。然而这一切呢，都要从用信心领受宝血救赎的恩典开始。假如你愿意回应神对你的期待，愿意与神和好，生活有神的带领，拥有神所赐的丰盛生命，首先你必须回转归向神，承认自己是达不到神完全标准的人，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向神认罪悔改。接着你必须相信的对象呢是基督耶稣，相信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你的罪，相信他在三日以后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最后你向神祷告来立定志向，向神宣告你的信心， 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在认主为主，蒙主宝血救赎之后，有四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期待，来活得更完全，更像主。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敬礼，也就是等一下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做的事。那信而受敬呢，是神的吩咐，也是决志信主的人第一个遵守主话语的练习。接着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这是神爱心的命令啊！透过专心的参与主日崇拜，我们可以在每个礼拜的一开始，靠着主宝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来敬拜，在基督里面安息，得到身心灵的更新。在主日之外的每个日子呢，要研读圣经，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亲密。耶稣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那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怎么听他的声音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过研读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最后是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团契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与其他神的儿女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你独生子大能的宝血所立下救赎赦罪的约，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他持续不断做中保为我们代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你爱子在十字架上献上挽回祭之前设立的主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让我们真明白，我们可以怎样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在守主餐的时候与历世历代的信徒联合，都有份于你留下宝血成就的救恩，都有将来在天上筵席重聚的盼望，并且这样全备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侍奉你。即使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为那宝血设立的挽回祭，为我们能靠着羔羊的血得胜，为着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敬拜亲近你，可以见证生命的道来侍奉你，为如此荣耀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献上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